各位观众，下面请听评书《开封有个包青天》，作者孙岩，播讲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第三回，
乾坤童女会长梅，乾坤童女欧阳会，长梅大剑客，此人叫宇文慧。这可是罕见的两大高手相聚会，这两个人的功夫达到了顶峰，都不矮呀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活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夫。之前咱交代，这长眉大剑客此人呢，他是好人来着，中年学的坏呀。长眉大剑客宇文浩这功夫绝不一般，就是稍稍的照欧阳慧先生乾坤童女差那么一点点，差着分毫谬之千里呀、啊、就差这一点你就不是人家的对手，就差这一点你就打不过人家，这个是绝对的。高人的聚会，高人的比武，他就差那么一点点。两人打来打去，这看得欧阳慧乾坤童女是打了一个虚招，啪一个搓掌，直奔宇文浩这头顶这儿来了，一个搓掌一搓他，宇文浩往后头一退一闪身，欧阳是拉拜式急转身大踏步，这可真够快的，一转身一踏步，叉叉叉叉几步就出去了。此时此刻宇文浩明白了，长眉大剑客宇文浩心中暗想，别来这个，哈哈，想让我追，穷寇莫追啊，你虚点了一招，我随后追你，你不一定使出什么计策，兵不厌诈，我不来这套。他就啪啪啪转一下身，好像是在这个招数之内，在这个招数之里转了这么一下身，没追，没给啊对手以机会，就告诉你欧阳慧，你看看我行不行就完了。我这个身份，剑客的身份，又是大剑客，怎能上了你这当啊？你画个框框，我就按着你这框框走，你想让我按着你的节奏走，跟着你走，然后你使出来绝招狠招，你来对付我，那岂能了得？你以为我是他们那种练武术的人呢？无论是从经验而谈，还是武功底子而讲，我都不是那些泛泛之辈，咱们是一个水平的，一个档次的，我不会上你这当的，我不会给你这机会的，你跑你的，我绝对不会追。他这一转身，他错了，他想多了，他太尖了，这个东西你就不能太尖了，太尖了你就容易上当。人家研究这一套武功的时候，就这一招都算准了，你肯定认为啊，谁要追谁上当，谁一追人家回手啪啪啪啪莫秋掌，他他他他连环拳，不一定使出什么招来，直接就把你给拿下了，直接就战胜你，或者是占上了上风，就能达到了这种的程度。算计你啊，肯定是这么想，笃定你这么想了，你不能追，嗨嗨，还真就是。这宇文浩真没追， 长眉大剑客这一打转身再回来，就这么一点时间，你得说人家欧阳慧出去多远了，好远了。一转身的功夫转回来，俩人正好同时转身，同时是面对面，所有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这俩人这舞比的好啊，拉开了距离好几丈远，怎么这么两大高手还能出现这种失误呢？为什么宇文浩不追啊？为什么欧阳慧又跑出这么远呢？这个什么意思？等大伙还没等反应过来之时，就看乾坤的铜履欧阳慧抬腿了，人家脚抬起来了，抬的那叫个高，甩的那叫个快，还有这一抬腿，大家可是没想到，啪啪啪啪，就是两腿，这哪儿是踢腿呀、啊？这是扔鞋呀、啊！啪啪抬起两腿，您别忘了，他脚上穿的是一双铜鞋呀、啊，乾坤的铜履啊，履乃鞋也吗？这铜鞋它有自重啊，唰，这鞋就出去了，这两只鞋我就过来了，是直奔宇文浩而来。这两只铜鞋大铜靴子要是给宇文浩打上，打的脸上是一满脸花，立刻就能把这脸呢给打憋回去，要打的胸上肯定就得吐血呀，因为人叫着气功呢。欧阳慧叫着气功甩出这两只鞋来，肯定有他的目的性啊，这可厉害了。大家再看这两只鞋，说时迟那时快，两个铜疙瘩哇就过来了，没分前后啊，几乎是同时奔着宇文浩来了。大剑客长眉宇文浩真是躲闪都难躲，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他就瞅这鞋呀，琢磨着自己这掌，说我这掌呢也是练过的，我也有气功啊，我把他鞋给打出去就完了，用掌啪啪单掌开杯之势，两掌同时用力，两掌同时用功，我把他这两只鞋给他挡出去，对自己就没了危险了，化解了这种危险，首先我不至于出事儿啊，差这么一点他就比我强啊，这可厉害了。他准备好了，他想要把这两只铜鞋给打出去，可是大伙这面看得明白，他是没瞧明白，他光是注意这两只铜鞋了，他没看这个欧阳慧，欧阳慧乾坤铜履把鞋甩出去，这脚可没落地，这脚可就跟着呢，虽说是鞋在前边他在后边，可是差的不远，这两只鞋可就出去了，出去了他跟在后边，也是太快了，你等这鞋倒在宇文浩面前之时，他这脚啊也到这鞋的跟前了，就这么快，这脚干脆就没落地下，这乾坤铜履把鞋扔出去了，然后俩脚光着脚往地下一落，那还叫什么高人了，那还有什么身份了，身子放平跟鞋走，由于是身子放平，又有前边这两只鞋，对手只看着这两只鞋，也是没有注意后头跟着个人呢，他想打这鞋，用单掌开杯之势啊，把这两只鞋给打出去，可就来不及了，人家这两只脚啊穿上鞋了， 原来这也是个虚招。飞身过来，双脚蹬鞋，这叫，然后叫一个踏脚。哎呦，这个踏脚可厉害，俩脚穿上鞋，一个踏脚，你不打吗？没等你打呢，他一踏就奔呐，这宇文浩的前胸来了。就这两只大铜脚边儿，要是踏在你胸前，你想想他好得了好不了啊？肯定是好不了啊，肯定是活不了啊。他急忙想往后撤，这又是个虚招。拢共有三个虚招，最后这才实招。两个踏脚啊是虚招，人家叫落地，俩脚往地下一落，身子往前边一倾斜，俩掌就踏上了，踏脚换踏掌，非常的利索。这个踏脚一换踏掌，这俩掌啪就搭在胸前，哦，啪就推出去了。这踏掌踏到胸前之后往外一推，你就看这宇文浩就跟着后边有一绳拽他一样，呜就起来了。您看过那个电视剧也好，电影也好，那演员呜就出去了，就那种感觉。那演员他后头他拴着威亚呢，有这威亚往外拽啊，人家这可没有啊，这是实打实的两踏掌，双踏掌掌震宇文浩长眉大剑客。这个咱得交代清楚，这是长眉大剑客呀，就出去了，出去是一溜血光，出去可是出去带着一溜血光。为什么呢？七窍流血，嘴吐血，啪就站不住了。想控制哪那么好控制呢？之前跟你说了，你不应该学坏啊，这么多年没找你，今天碰上了，可惜了你这功夫了，可惜了你这能耐了。像你这种身份不应该学坏呀，你要是学了坏，这可不对呀。你现在回头是岸，苦海无边，回回头吧。你不听啊，你也不信啊，让你放下屠刀，立地修佛，重新的好好的审视一下自己，回顾一下自己这些年做的哪儿还对哪儿还不对，你把这些事重新的总结总结，你却又不听，没办法了，乾坤童女只好出此下策，叫一个练武术的都心疼这练武术的，说练武术能练到长眉大剑客这种程度这种身份的有多少呢？整个这武林里头有几个呢？真是不容易啊。且不说他练功之时要辛苦到什么样，费多大的劲，受多少的苦，就说你要没有天生是练武材料这样的身材，你都练不成。得几方面综合的原因才能叫你啊把这武功练成，你才能成为一个大剑客，否则不然你成不了这个大剑客。这一下啊，这大剑客就没了，不就出去了，啊啪躺在地下，那是七窍流血而死，活是肯定的活不了了，就躺在那儿了。看得他躺下了死了，乾坤童女欧阳慧回头看自己徒侄一眼，徒侄不是那老瞎子吗？神算子孔杰看他一眼， 包大人想说一句客气的话，刚一张嘴，再找这人没了。那这老爷子没了，就这身法太快了，身形太快了，一转身的功夫，这人可就没了。这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凤毛麟角之人物啊！人家不可能跟你牵扯的这么多，唰，他一转身没了，他没了。再看那些个贼，什么赵忠山、风华刀、李明宇、绝命枪、孙志光、段长剑，早就跑了，骑着马着，呀呀呀呀呀，这个跑啊！包大人告诉别追，没工夫追啊，你别来一调虎离山之计，这些人跑不跑，早早晚晚能拿住他们，早早晚晚能抓住他们，命人等把这尸体给人家带走。就刚才那长眉大剑客呀，你不能侮辱人家尸体呀，这得尊重啊，死也得死个尊严呢，得有尊严而死啊，不能这儿暴尸于荒野，这是不对的。先把他搁到后边车上，拿东西盖上，回去呢到这刑部之后找地方给他埋了。人死了罪没了，人死了还有什么罪啊？那些个罪你再追究起来什么时候是头啊？那就没有头了，也不能追了。当然他这三个干儿子绝对好不了，一个也跑不了。这时候瞎子和山东就过来了，孔杰还有一侠客东方辉来到大人面前。哦，我薛老大人，那你薛咱们现在是不是继续出发？群匪已经跑了，劫道的走了，咱们是继续出发吗？大人点点头，当然要继续出发，赶回开封。开封啊，他说这开封就是京城，京城叫开封嘛，就奔开封下去了，打着人马奔开封。这回大可放心了，这路上肯定是安全，就算是有一些个小毛贼，有一些个想法，他也不敢露头了。这一仗打的是一仗贺群匪啊，谁不打算谁不想啊，这乾坤铜驴得多厉害啊，人家能保护大人到这儿，就能保护大人回到开封，回到刑部大堂，把这包大人送回刑部，把所有的犯人能送回京城，肯定能做到，这个毫无疑问。这些个暗中的贼人们都非常知趣儿，自个儿这儿都衡量了一下自己个儿，该撤的撤，该闪的闪。东方口师谢明九把头低下了，彭家寨寨主彭吉刚把头低下了，那意思完了，好不了了，没人再来救我们了，因为自己的把兄弟风华刀、赵忠山、绝命枪、李明宇、段长剑、孙兆光跑得无影无踪了，这是跟我们最近边的人呢，跟我们最好的人，平时里呢我们花钱最多的地方就是在他们身上，怕的是有这么一天我们自己个儿不行了，怕的是官府把我们抓着去，等着他把我们救出来。可是这样的人都跑了，这时候还说什么呢？什么叫朋友啊？朋友有用吗？我们都喝过血酒啊，一个头都磕到地下了，平时在一起的时候都起誓发愿，大哥咱也没事儿，真正有事儿那天大哥你就放心，兄弟我一定帮忙， 喝出命去也得把哥哥给换回来，否则不然咱们叫什么把兄弟呀、啊、咱们叫什么好哥们啊，啊，对不对呢？见天是这个，可这回呢，可现在呢，说这些有用吗？这大队人马呀，这么多贼呀，好多案子，这里头有这吏部尚书纪宏伟之案。纪宏伟他那个干儿子干闺女凤凰吗？那个案子也不小啊，杀妻案，那个案子也跟着呢。还有这个东方吼狮之案，这个案子也是大案，这是两个典型的案子。其余的小案人犯也都往刑部这儿带，那么当然当地也处理了几个案子，那都是归当地县衙那儿处理了，这些人都压着呢，包大人也放心了，带着大队人马是指挥往开封走吧，一指挥往开封就走下去了。这一路上还真就是太太平平的，这一路之上还真就是没发生任何一件事儿，没人再拦再截再挡了。白天的时候进的开封，晚上这打尖这事儿咱就不必要再说了，住刑馆什么的，就是白天的时候进开封，这是一个宣传，这也是包大人让的，倒不是宣传自己呀、啊，要宣传一下，宣传什么呢？宣传把这东方吼狮熊狮会所有人都给抓来了，这是诈骗集团老千帮啊！把这个案子破了，这可好了，这个案子这一破，那么所有的买卖人，所有的商人都放了心了，什么事儿都没有了，都感觉到心里头有底了。因此要宣传呢，宣传的是这个，让大伙看呢，看的是这个。其实呢，这刑部诛的人，那刑部不有个诛的人吗？这诛的人是刑部的副官，不是主官。这诛的人呢，他就是急急忙忙带人呢来迎接一下，这朱的人带着所有的人都来了，都这儿迎接着包大人，也是八王千岁通知的，你刑部得有个表示啊，这是你刑部派出去的巡查包拯，办了这么多事，做了这么多事，办了这么多的案子，这么漂亮的案子都办了，你能不出来接吗？刑部啊，所有的官员都站在刑部门前这儿迎接，这是一个。二一个，还有这么多的犯人呢，这些个犯人都得处理，都得清点呢、啊，得成专案组，没有专案组也办不了这种事儿啊。所以都拿着笔和本儿，这清点人数，然后落案，落案之后呢，再把所有的资料、所有的材料、所有的案卷分一分，哪个案子归谁管，什么时候处理，处理的意见、处理的结果再汇报上来，包拯看完了，包拯再往上汇报，这个案子最终才能判决下来，因为主审是包拯，那么这么多人，包拯一个人也做不过来啊，所以必须得成立专案，专案组，这才行呢，专门审这个案子的。这一下整个开封可就轰动了，大家伙都佩服包拯，都说这包拯可厉害了。其实之前呢，大家已经听说了包拯做的这些事儿，今天是眼巴巴的看着包拯确实是办了几个大案，做了几个好事， 大家都心服口服，稍带着佩服。一切都如常的进行，按个的办，包拯这儿给看着，一个一个的交代，朱大人告诉这个归谁管，那个归谁管，现场啊处理这些事儿，老少众巡侠该休息的你们休息，这就没那么多人了，剩下的呢也就是老山东了，还有那施牧人，就是那瞎子金算子孔杰，就是这些人啊，也没有谁了，这儿都安排完了，一切事情都安排好了，包拯回到自己的房间，他这儿有租宿的房子，休息休息，洗洗脸，把这衣服也换换，官衣脱了，穿成便装。可这个时候八王进来了，包大人，哟，八王千岁，您别客气，我来找你有事儿，您看什么事儿？皇上要见你。